紧急通知，请各位黎明注意，此时此刻，请不要靠近卧鹰湖，请不要靠近卧鹰湖，请不要靠近卧鹰湖。
日前夜里在本里游荡的那些陌生人们，从两小时前就开始围在卧鹰湖边起火跳舞、嚎叫并下腰走路，还不时跟随气氛一起大喊着，看着我，雅婷，看着我。叫到兴头上的时候，甚至把人推进火堆中点燃，其他人则是在惨叫声中继续跳舞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疯狂了。里长正在赶过去，请大家现在不要靠近卧鹰湖。你来到有着温暖火焰的壁炉前，还有一条可以盖住脚的毯子，不用担心被怪物抓走，你在这里很安全。嗨，陌生人们，我们又相聚了，我是星期三，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壁炉说木印里地下室。紧急情况解除，里长已经将卧鹰湖周边的陌生人全数处理完毕。首先是天大的好消息，卧鹰岩终于在这个世界毁灭前成功诞生了。稍早，也就是清晨四点的时候，它的石头外壳破裂，并从里头流出大量血水，这些血水注入卧鹰湖中，让水位暴涨，把渔夫和水鬼冲得流离失所。从石头中爬出一个巨大的婴儿，他的头是皱巴巴又血淋淋的人类婴儿，身体则是一只巨大的黑色蚕宝宝，肚子下有六条肥短的婴儿小手小脚，整体看起来就是我今晚的噩梦。但除了我以外的李明都很爱这个孩子。
我的爸爸了，我的爸爸了！
看看他可爱的小脸，
发誓会用我一辈子来守护他。
最纯洁的孩子。
大家一早就聚在一起商量这个孩子应该要取什么名字，要怎么养活。婴儿最后取名叫雅婷，不知道是因为那群邪教信徒的暗示，或是集体潜意识的威力，他们选择了台湾很普遍的菜市场名字雅婷，好写好记。我的身边也有不少雅婷。名字的问题解决了，但吃什么却还没搞定。既然他是小婴儿，那就应该要喂奶吧。但他要喝多少分量呢？有这么大的奶瓶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喜欢婴儿。我不喜欢这个婴儿。他们难道都没有察觉这个婴儿的怪异之处吗？他出生后竟然没有哭，他怎么可以不哭呢？像是我们这些人类诞生的时候，总是会因为痛苦与绝望而哭出来。但这个孩子完全没有哭，难道他很开心吗？对，他绝对很开心，他为了他即将征服的一切感到开心。大家还没商量出要喂他吃什么东西之前，那个婴儿已经开始啃食曾经包裹着他的石头外壳，看起来吃得津津有味。原先我们一直误会是石头的东西，其实内部是一些血淋淋的肉块组织，空气中飘着浓重的血腥味。难道只有我害怕吗？
对。
啃完那些壳后，他蠕动着肥短的小手小脚，爬向湖中央的凉亭， 那是李明们偶尔泡茶下棋喂蚊子的好所在。或许他是需要一张婴儿床吧。但凉亭是依照正常李明的身高修建而成的建筑物，看起来实在容纳不下这个心肝宝贝。哦哦，比我担心的还要糟糕。他一口咬住凉亭的尖屋顶，开始啃了起来。虽然那座湖心亭丑到不配存在，但以这种方式消失还是太惨了。李明们似乎不觉得湖心亭被一个巨婴啃掉有什么不妥，他们用怜爱的表情看着这个婴儿做任何事。难道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吗？我现在才理解五睫盲教会到底在对抗什么。不过为时已晚，大部分的时候生命诞生都是一种为时已晚的状况。
您家中有多余的婴幼儿用品吗？功能完好却用不到，想丢掉却又舍不得，与其让这些物品闲置长灰尘，不如把它捐给有需要的人。快快动手整理，捐到育婴功德无量行善基金会。育婴功德无量行善基金会一直在您身边，每十位李明中就有三位曾经受本基金会的帮助。您的小小举动能有大大功德，育婴功德无量行善基金会绝不让您的爱心浪费。
每个孩子都代表一个未来的希望，每个孩子都值得一个幸福的童年。因为有您的爱心，奉献花团锦簇救恩慈善会已经帮助至少200个孩子渡过难关。因为有您的陪伴，奉献花团锦簇救恩慈善会将继续把爱传递下去。奉献花团锦簇救恩慈善会呼吁您发挥您的爱心，捐出小小的金额或物资，让雅婷有一个家，让爱满人间。
嗨，我是上次跟你一起驱魔的陈先生，你怎么换赖了？我有急事找你，快点击连结加我赖。
里长宣导，近日不少里民收到诈骗钓鱼简讯，简讯内容多以自己是谁开头，并附上连结要求里民加好友。在此呼吁，如果里民们收到此类诈骗钓鱼简讯，一定要提高警觉，看到有急事找、之前有与您联系等话术，不可轻易加入对方的联络方式，就让他等，看到底是谁比较急，切勿点击不明连结交付个资，遇到可疑情形时应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。接下来是几则木印里新闻。因连日飙高的气温，加上正值暑假，许多孩童会跑到湖边或河边玩水，这也让本里的渔夫和水鬼业绩突破新高。目前至少有5位儿童惨遭毒手，截至今天早上为止，只找回一个孩子的左脚。请所有能够思考的里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，你们应该已经有足够的智慧来判断自己在水里不可能打赢水鬼，不要去跟他单挑，也不要以为多带几个人就可以围殴他，谁知道是你还是你的朋友先变成水鬼。如果想要安全戏水，建议里民们前往有合格救生员的鬼哭沟，那边的救生员都是快要升级成城隍爷的水鬼，绝对可以信任。大家结伴同行，互相照应，明智的使用游泳圈、浮筒等工具。第二则新闻，近日有许多里民反映，有多处地点飘散出可怕的腐烂臭味，而且还有许多传言表示本里有连环杀手作案弃尸，但经过原警查证后，发现臭味来源只是被丢弃的厨余或是一些死老鼠。大家以后闻到臭味切勿惊慌，或许只是死老鼠之类的东西，您可以顺手安葬它，也可以反映到里长信箱，里长会另外派人安葬它，但我建议您自己动手。腐败的臭味是夏天常有的事，不一定是有连环杀手出没，我相信连环杀手本人也不喜欢大家这么经常误会他。最后再次呼吁大家不可乱丢垃圾，维护环境整洁，室外容器倒放避免积水，防止病媒蚊滋生。壁虎阿红已经无法进食，之后要是再被蚊虫包围，请大家自求多福。第三则新闻，木印里图书馆为配合暑假，将开馆时间提前至早上8点，闭馆时间仍旧维持在晚上8点。如果您担心孩子们暑假没有地方做作业，欢迎多加使用木印里图书馆，我们有丰富藏书、免费冷气，还有图书馆志工，他们有空时会注意您的孩子，好让他们暂时不变成任何东西的食物，或是代替他们成为那些东西的食物。我们的图书馆无限期招募志工，任何不吃人的里民皆可报名。您需要准备良民证、3剂疫苗注射证明以及图书馆员的认可，只要做满志工时数，每个无私奉献的里民都可以拿到乐于助人奖状以及一颗奖励星星，欢迎需要奖状和星星或是吃饱太闲的里民多加考虑。最后是一则睡前故事。可能没有人说过，只要不间断地吃同样的早餐，吃够长的时间，就可以召唤出神。而够长的时间具体是多久？真的召唤出神，那又有什么用？没有人知道。他热爱饭团，所以每天的早餐都会吃一颗饭团，而且不管什么日子，天气如何，他总会在固定的时间吃早餐。即使在吃早餐的过程中， 遭遇任何天灾人祸，比如说睡过头、校车翻覆、水灾，或是早餐店失火之类的事情。但只要是8:37，饭团就是会进到他的口中，仿佛整个宇宙联合起来帮助他吃这个饭团。他从来不曾注意到自己吃早餐的行为有什么特别之处，理所当然的也没有想要召唤什么。他能做到一切，全都是因为他热爱饭团。他不知道自己正在遵循某种神秘的仪式。这已经是准时吃饭团的第835天。今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8:37，他一口咬下饭团，油条掉了出来。他赶紧伸手去捡油条，没想到油条忽然变成一个全身赤裸的美少女。美少女一见到他就说：“
你就是把我从油条之中解放出来的勇者，我将以身相许。”
变回去。
无视少女一脸错愕，他说：“
谁准你变成人类？这样我的饭团不就没有油条了吗？
我难道不如一根油条？”
少女气得全身僵硬，变成了一根酥酥脆脆的油条。她赶紧把油条捡起来，和进饭团里，捏一捏，再咬一口。金黄酥脆，真美味。今天是准时吃饭团的第836天，外头天气也不错。虽然因为外星人的袭击而爆发了丧尸之乱，他匆忙地跟着人群逃离，但这也没能阻止他吃早餐。他咬了一口饭团，却差点把牙齿给咬断。仔细一看，饭团里的菜脯竟然变成了一颗颗的黄金，这简直是对菜脯的亵渎。他气得喊道：“
变回去！没有菜脯的饭团能算饭团吗？”
被他充满正气的这一呵斥，黄金瞬间萎缩，纷纷变回成年的老菜脯。他赶紧把饭团捏一捏，再咬一口。香辣带劲，真过瘾。这是准时吃饭团的第837天。外面不但爆发丧尸之乱，甚至地球都裂成两半了。他的藏身之处已经被僵尸入侵，身边的人都被僵尸袭击，但他却逃过一劫，手里还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饭团。他捏了捏饭团，从塑胶袋的袋口落出一粒饭粒，饭粒慢慢膨胀，最后变成了一个精灵。
我是饭粒精灵，我可以给你三个。
变回去。他已经懒得生气了，莫非以后吃早餐都要开启这种无聊的对话吗？饭粒精灵说：“
还有2个愿望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拯救人？”
闭嘴。他并没有许下第三个愿望，而是准备享用这个饭团，但手中的饭团忽然变得比他整个人还要大，并且从中间裂开缝隙，像一张血盆大口，直接把他给吞了。他被转化成饭团的每个部分。他已经通过了饭团的考验，无论在何时何地，都能从容不迫地享用饭团，并且他尊重饭团，不会因为其他诱惑而抛弃任何一个配料。这足以证明他配得上当一个饭团之神。他变成了饭团之神，在无数的时空、无数的宇宙之中，他主宰了每颗饭团的一生，从被捏出来到被吃下肚。他也教导人们要去爱饭团，只有当人毫无保留地热爱一颗饭团，饭团才会将营养全部毫无保留地交给人。这就是饭团神的传说。晚安，好好睡一觉，一觉醒来就世界末日了。本频道由壁炉说团队经营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我们并分享。有话想对我们说，可以在壁炉说的 IG 留言给我们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